讲坛的侍奉是神话语的侍奉，讲道不是演讲，讲道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站在世经的基础上，堵住世界的破口，做神话语的出口。欢迎收听世经与讲道。
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释经与讲道这一门晋升科的课程。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在美国的俄亥俄州有一间法院的大楼，这间法院的大楼它所处的位置非常独特，因为雨水如果是下在大楼的北面的话，这雨水就会流入到安大略湖还有圣罗伦斯湾里面，而如果雨水是下在大楼的南边，这雨水就会流入到密西西比河还有墨西哥湾。也因此，只要是雨水落在俄亥俄州这间法院大楼屋顶的正中央，只要一阵微风就可以决定雨水的去向，是要流入安大略湖、圣罗伦斯湾，还是要流入密西西比河以及墨西哥湾。一阵微风所带来的是截然不同的影响。我亲爱的朋友，在节目一开始，德仁也借由这个故事，让每一位在预备讲道的朋友有一种在讲道上、一种预备上面一种严谨的态度。不管是一句话、一个字、一个发音，求主帮助我们，就犹如那微风与雨水以及俄亥俄州那间法院的大楼一样，让我们谨慎的在讲道的预备上面，在小事上面学习忠心。
大布道家斯布珍曾说，每一次我上讲坛时，我将我最好的一切献给神，用最大的声音传讲，用最多的时间准备，用最长的时间祷告。讲坛的侍奉是征战的侍奉，不是胜利就是失败。
好，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释经与讲道的第十九课，解经讲道的方法与技巧之八，如何设计拆船性的讲章。如何设计拆船性的讲章？拆是拆派的拆，船是船桨的船。如何设计拆船性的讲章？在讲解第十九课之前，我们先要来温故而后知新。第十八课，在上一回我们所讲到的是如何设计布道性的讲章。德仁特别提到，有许多人用很多花言巧语、花枝招展的方法来布道，在布道的过程当中来取巧，在内容里面并不以基督和耶稣的受难为中心。所以德仁特别提出来，在预备布道性的讲道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重点在哪里。在讲道的里面，我们乃是以基督跟耶稣的受难为中心，这最重要的。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真的不知道别的吗？保罗是一个学术很渊博的一个弟兄，然而他却说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现今许多的布道家，他们知道别的，只传讲别的，却不知道也不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我在上一回的课程里面，我就特别提到，何谓布道性的讲道呢？就是以基督还有基督的受难为中心，并且以人生共同的经历为刺棍。什么是刺棍呢？德仁所引用的是《传道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我们需要体恤这个时代的人心的需要， 来同理他们的处境，在表达里面需要触摸到他们的心，让他们觉得很扎心。这叫做刺棍，一根带刺的棍子。在你我传讲布道信息的时候，需要了解在人生里面共同的基本问题跟需要。德仁上一回有提到，在我自己编写的讲义当中，我也有把它罗列下来。我们人有六大的共同需要，我们需要被接受，需要有价值，需要有保障，需要被原谅，需要有能力，需要有信仰。而这六大需要如果缺乏的时候，会分别产生一些感受。比方说需要被接受，当没有被接受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被弃绝感、孤单感、失落、沮丧感。我们需要把这些人生基本的问题与需要与基督还有基督的受难去做结合，来激励听众接受基督耶稣作为他个人的救赎主。好，而在上一回我就针对三个大的大纲来做说明。第一是布道性讲章的内容，第二是选择适当的经文，第三是布道的回应。在第一个大纲当中，布道性讲章的内容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基督和他的工作，我们需要把焦点放在基督还有他的受难以及基督耶稣的工作。在初代教会的布道典范当中，无论是保罗，无论是彼得，他们在布道的时候都是以基督还有他的工作作为一个中心的。此外，陶德这位学者也在他的书中提到，布道信息需要包括五方面，就是弥赛亚的来临、耶稣在世的生命、耶稣的死、救主的复活与高升、我们面对未来审判所需有的悔改与信心。除了在内容部分需要提到基督和他的工作之外，我们也需要提到人生共同的经历，就是人生的基本问题与需要。有六大需要是我刚才已经略略提过的，我们需要把这些人生的经历、人生的感受、人生的缺乏跟基督以及他的工作做一个结合。再来第二个部分，我就提到需要选择适当的经文，而德仁罗列了耶稣的比喻、耶稣的讲论、耶稣的作为、耶稣的神迹这四个部分来做一些建议，是你所可以参考的。最后第三个部分是布道的回应，可以分成公开的回应跟私下的回应，您可以自己来斟酌。在回应部分，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一网打尽的回应。你可以先呼召，无论是公开或私下，你可以先呼召愿意觉知接受主的。如果有一些人没有举手，你可以再一次呼召说，虽然你没有举手，可是如果你愿意我为你祷告的，你也可以把你的祷告事项写下来，或是也可以来到台前，或是默默在位置上面站起来，我为你祷告。我想许多人来到布道会里面，有人免费为他祷告，通常不会拒绝的。所以一网打尽的这种布道的回应的呼召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好，以上呢就是德仁上一回第十八课所谈到的如何设计布道性的讲章。我们先沉淀一下，待会儿就要进到第十九课，如何设计拆船性的讲章。
我是陈星传道，解经王子摩根说，一篇真正的讲道，自始至终都要有热诚，不会感动自己的讲章，也不会感动别人。欢迎你继续收听张德仁所讲解的《释经与讲道》。
欢迎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的课程《释经与讲道》，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本课程呢，德仁备有相当丰富完整的讲义，也欢迎您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张德仁索取这一整套的讲义。此外，若是您对于讲道方面有任何的疑问，亦或是您的讲章希望给德仁过目的，德仁一定义不容辞的 来全力以赴的帮助您。您同样的也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给张德仁收就可以了。好，今天要进入到第十九课，释经语讲到的方法与技巧之八，如何设计拆船性的奖章。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五节说的很明确，我们来看一下，在罗马书新约的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五节，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五节。好，翻到之后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五节，请。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我们先念上半部就好了。保罗很清楚地说，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因此差遣跟传讲的角色是同等的重要，两者是息息相关，不可分割的。而在如何设计拆船性的奖章里面，你就要知道这个拆是什么意思，这个船是什么意思。拆就是差遣，船就是船桨。当你了解了何谓拆船之后，我就要针对四个部分来做说明。首先第一个部分是拆船信息的必须性。我们为什么要来讲拆船的信息呢？我们为什么要预备拆船性的奖章呢？因为拆船信息有其必须性。原来拆船的宣教心就是耶稣心。怎么说呢？从旧约时代其实就有拆船的概念。在旧约里面，我们来看创世纪，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一章。在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八节，第二十八节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有学者把神吩咐人的使命分成两个使命，第一个使命叫做福音使命，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第二个使命叫做文化使命，就是治理这地。而在以色列人里面，他们没有注重福音使命，也没有正视文化使命。什么叫福音使命呢？福音使命指的不单单指的是生养众多这种肉体的繁殖，它更指的在福音的传播上面，这是福音使命。而文化使命就是治理这地，如何好好的管理这地，环保、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使命需要好好的管理。而以色列人没有注重福音使命，也没有正视文化使命。是在福音使命方面，我们看到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如果是朝向一个福音性的传播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看到旧约时代就有这种拆船的概念，福音要广传的概念，福音要遍满地面的概念。在旧约是如此，在新约呢，耶稣对于拆船使命有着教导，有着明确的教导跟示范的。比方说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大使命很有名的，我们来翻到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十八到二十节，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十八节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看到十九节有一个在原文当中的主要动词，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人做门徒。所谓的主要动词，就是耶稣在这节经文里面主要的是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这个使命的核心就是要使人来 做耶稣的门徒，这是最重要的。而在十九节里面，在原文当中有三个分词，这三个分词就是修士、使人做门徒这一个主要动词。这三个分词表示呢，在使人做门徒的里面，透过三个行动来使人做门徒。第一个行动，第一个分词是什么呢？就是去。所以你们要去，因此离开跟去是很重要的，这也是差传的基本精神。差遣、差派与传讲，差遣什么呢？差遣人到福音未及之地去传讲什么呢？去传讲福音。所以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十九节大使命的第一个分词去 going 就表达强烈的差传的使命了。而主要动词是使人做门徒，之后施洗是一个分词，然后 teaching 教训他们的教训也是一个分词。在耶稣对于差传使命的教导是很明确的，而耶稣自己的示范也是很清晰的。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节，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节，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节，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节说到，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第三节说，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他是指耶稣，耶稣要从犹太往加利利去。一般犹太人从犹太到加利利的必须正当性的一般性的一种走路的方法，他们会绕过撒玛利亚然后到加利利去。可是捷径其实是撒玛利亚，但是呢，因为一些世仇的缘故，还有一些血缘宗教上面混杂的缘故，所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因此耶稣这地方他不是必须绕过撒玛利亚，他乃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呢？原来第四节以后告诉我们，有一个内心很挣扎、犯罪、很空虚的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必须在午正的时候、没有人的时候到雅各井去取水。她也许生命很苦闷，然后耶稣知道这么一个孤单空虚的灵魂需要她，于是耶稣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因为他乃知道当午正的时候，有一个人、有一个妇人、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在雅各井旁取水，耶稣要与他相遇，然后改变他的生命。我们看到耶稣亲身示范，耶稣亲身去，这个去代表许多突破，这个去代表一种文化的成见、世仇、一种隔离。耶稣去，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节，而且是必须去。耶稣他亲身示范。不止如此，在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一节，我往前翻。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一节，我们往前翻。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一节。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一节，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一节也说，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我们看到耶稣是周游各城各乡，干嘛呢？传道，还有宣讲神国的福音。耶稣是一个以身示范的人。我们看完了旧约，看完了新约的耶稣，也来看看初代教会在差传上面的实践。我们看使徒行传的大纲的发展就很清楚。我们翻到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罗马书的前面， 德仁翻的比较慢一点，《使徒行传》第一章。好，翻到了，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看到第八节好像是一个同心圆一样往外发展，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再到更外面的撒玛利亚，再来呢直到地极。而如果你看初代教会的发展，使徒行传一到七章所讲的就是教会在耶路撒冷的见证，使徒行传第八章四到四十节就是在讲犹太全地，教会在犹太全地还有撒玛利亚的见证，而使徒行传第九章到第二十八章所提到的就是教会直到地极的那个发展，那个拆传，那个宣教的见证。因此初代教会也在做一个拆传的实践，旧约耶稣，初代教会，我们就知道拆传信息有其必须性，而拆传的宣教心就是耶稣心。
神学家加尔文曾说，牧者常犯的罪行之一就是懒散，而懒散就是不肯受操练。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释经与讲道上受操练，求进步。
再来第二个部分，我要提到的是讲道者对拆传应有的准备与认识。讲道者对拆传应有的准备与认识，拆传的信息预备是一个行动的信息，所以讲道者他必须要有拆传的经验，他必须要有传福音的经验，他必须要有短宣的经验，他必须要有宣教的经验。如此当你在传讲拆传信讲章的时候，你才会有一种热忱，而这种热忱才会感染弟兄姐妹，在传讲的时候才会显得真切。因此第一点是你要有经验，第二点是你应当在教会以推动拆传为最重要的事工，应当在教会以推动拆传为最重要的事工。怎么说呢？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是神的大使命，是神的命令。既然是神的命令，但是教会却常常在抗命。我们喜欢内在的建造，内在的发展，不喜欢向外的拆传、拆派，甚至于传讲，甚至于职堂，我们不喜欢，因为太花钱了，太花人力了。可是诸位牧者，德仁要说，拆传也是一种另一种的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一种蒙福之道。因此我要说，我们应当在教会以推动拆传为最重要的事工。好，讲完第二点，讲道者对拆传应有的准备与认识之后，我要讲第三点。第三点是设计拆传性讲章的原则。第一个是选择适当的经文，我们需要找出圣经当中有关的经文，比方说向异邦来传道的经文，或是大使命的经文。这个部分待会的人在第四大点的时候会来做说明的。好，第二小点，第一小点是选择适当的经文，第二小点是强化应用的实践部分。当我们在设计拆传性讲章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你一定要配合有拆传的行动，就是应用的部分。包括在最后的时候，有一个奉献拆传的基金，希望弟兄姐妹来奉献，或是呢，有一个短宣的计划，能够让弟兄姐妹来委身，来参与在短宣队里面，需要强化应用实践的部分。第三个，你在设计拆传性讲章的时候，主题跟分点的大纲呢，最好都是带有动词的。为什么呢？因为动词具有一种呼召跟行动力的召唤。德仁在过去的预备讲章的方法里面，我已经提过这个部分，我就不多说了。第四个， 你可以在拆传信的讲章里面手引一些宣教士的见证，比方说中国的戴德生，或是非洲的李文斯顿，或是印度的亨利马顿，缅甸的耶德逊等等，多引一些宣教士的见证。好，以上就是设计拆传信讲章的原则，有四点。好，最后第四个部分，拆传信讲章的发展计划，你可以安排一系列的关于拆传的讲道，你需要有一些计划。如果教会刚刚开始推动拆传，你需要分成几个阶段来进行。恐怕第一个阶段是你先要来把拆传的意识跟拆传的教育能够说清楚。第二呢，才进到初阶的一个部分，再来有中阶的进程，再来最后才进到拆传的成熟期。第一个部分，拆传的意识与教育，你先要把这个概念教育给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拆传？你可以用讲台来推动拆传，用讲台来推动宣教，你可以呼召弟兄姐妹回到圣经，这很重要，我们需要回到圣经。你可以以马太福音第九章35节到第38节，在那儿经文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是耶稣自己说的，我们需要透过讲台来回到圣经，推动拆传，推动宣教。此外，我们需要更新拆传的观念，在拆传意识与教育里面，我们除了在讲台上推动之外，也要来更新这个拆传的观念。约翰福音四章31节到第38节是最好的题材，在那儿耶稣说的，35节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我们需要更新弟兄姐妹的观念，现在就是我们应该要行动的时候。好，当你把拆传的意识跟教育建立了，就要进入到初级的一个阶段。你同样可以以马太福音第九章35到38节提到耶稣的宣教信，你也可以透过约翰福音15章1到8节点出宣教的真谛。因为约翰福音第15章2节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这是很严肃的。当然，果子可以指的是好行为，但也有学者从宣教的角度来看约翰福音，他们认为这果子就是传福音。你也可以从阿摩斯书第1章1到2节，还有7章14节到第15节提出时代的需要，以及出埃及记第3章1到12节，让弟兄姐妹来回应这个呼召。好，当你在第一阶段有拆传意识的教育，第二阶段有一个初阶的一个建构的时候，第三阶段就是中阶的一个发展。宣教可能会遇见许多难处，但是要突破。使徒行传第28章30到31节保罗宣教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教导，让他们遇见难处，他们懂得要突破而不是退后。最后就进到拆传的成熟期，让弟兄姐妹不只是支持拆传，甚至于愿意献上承诺委身传道。其中约翰福音第21章耶稣对彼得的呼召就是最好的教导。好，时间到了，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